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另我效应》。这个另我效应的意思是指另外一个我。OK， 另外一个我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让你在关键的时刻发挥超常的表现。那么这本书就是在谈怎么样创造这个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要创造出另外一个我，也就是呢，有时候我们要选择进入一个秘密的人格，创造出那个秘密的人格能够帮你达到很多很多你原本想象不到的成就。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另我效应，怎么样创造出这个另我，以及呢这个创造出另我的几个步骤，然后跟一些故事的分享。好，那这本书的话一样有给大家好康哦，就是有两本的抽奖证书，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到节目资讯栏里面这一集的部落格文章里面拉到最下面，输入 email 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抽奖。那么这本书也有 Kobo 电子书的七折折扣码，折扣码是 WAKIDEC， 输入的话就可以七折买到这本书的电子版。好，那么接下来就回到这本书的分享。那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NBA 啊，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球星，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怀念他，他的名字叫做 Kobe Bryant。 那 Kobe Bryant 他在球场上面有一个绰号叫做黑曼巴，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化身成黑曼巴这个形象吗？那是因为他要借由这样的一个形象发挥很冷血很敏捷充满攻击性的表现，然后呢作为这个每次他在球队里面都要做出这个致命一击，所以呢他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他就化身成这个黑曼巴，也被大家以这个曼巴精神来称呼他留给世人的一个形象。那么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西洋还有一个很流行的歌手，他算是天后级的人物，叫做 Beyonce 碧昂斯。他其实在舞台上面呢，他会化身成另外一个人物，他说自己会把他化身成凶猛沙夏，所以他自己在舞台上的一个形象叫做凶猛沙夏。然后很多人说不定还不知道的是，他原本唱的这个歌都是唱那种就是教会里面的福音啊，唱那种福音歌手，结果呢他后来却变成了这样子舞台上面非常厉害的一个巨星，变成一个性感的这种女神。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转变？他为什么要在舞台上面把自己变身成为凶猛沙夏？他们为什么都要创造出这样一个另外的秘密的身份？那么这个《另我效应》这本书就是在谈这件事情。好，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个在业界非常有名的教练，他的这个名字叫做陶德·赫曼。好，那陶德·赫曼呢，他专门就是在协助那一些这个创业家，或者是协助一些表现已经很棒的这个运动员，甚至是呢有一些这个企业界高层的这个领导人，他们想要实现一些很伟大的这个目标，那他们就会来求助于这个陶德·赫曼。那陶德·赫曼就会教他们一个90天的这个训练计划，这个训练计划其实就是另我效应，帮他们打造出一个另外的秘密身份。那这个方法呢，能够帮这些学员激发他们自己最大的潜力，而且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发挥很非凡的这个表现。那这一套这个计划，它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另我效应。那英文的话是叫做 Alter Ego Effect， Alter Ego Effect， 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部落格文章可以看一下。那这个英文是这样子讲啦，那其实翻成中文白话一点就是另外一个你，就是另外一个你，无论它是一个秘密身份，或者说你公开给别人知道，它都是一个另外的你，是你在脑袋里面想象出来的一个像是超级英雄般的角色，或者说你想象出来一个凶猛的动物，或者是一个灵巧的动物，它就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虚拟角色。那像我们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啊，如果说你可以让自己去扮演那一个角色，那它就可能激发你这个内心的一些比较乐观然后比较积极的态度，给予自己很多额外的能量，战胜自己内心原本有的恐惧。所以作者他就透过了这套方法，帮助了刚刚有提到的那些运动员啊，那些企业家，他们在这个赛场上面，在职场上面取得了超乎预期的一些优秀表现。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作者他身为这个，他把自己称作为绩效教练啊，英文是 performance coach， 好，他身为这个绩效教练，教了这些人二十多年以来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淬炼。好，那他就透过很多的他教过的学生的一些实际案例，他引述了很多业界，像是刚刚我提到的 Kobe Bryant， 还有这个 Beyonce， 他们的一些事情，以及呢，他还用了很多的理论跟研究去交叉的论述，说明这个令我的这个好处还有重要性。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透过了一些步骤，教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建立起专属于你的令我。那么在这本书阅读的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作者他很喜欢引用一些漫画还有电影的一些角色来譬喻，所以呢，让我这样读起来，整个过程就好像是在帮我们雕塑出一个专门属于我们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超级英雄。所以这些步骤就包含了有一些跟自我探索有关系的，来探究你自己的动机，内在的动机，以及呢，怎么样辨认那一些会拖你后腿的敌人，你内在的心魔是什么。再来是定义一些你要定义的这个另外的这个角色的超能力，你要建造出怎样的角色，你想要用什么动物代表这个形象，好，他们的能力是什么，你的梦想的能力是什么。再来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图腾啊，或是器具啊，道具来帮你转换进入这样的一个虚拟的角色。那这是一本我觉得读起来算是很好读很轻松的一本书，但是里面有一些桥段我觉得就很充满启发，而且呢，它的这些步骤是很可以让我们去付诸实践的，你可以照着它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建立起自己心中的这个令我。在接下来呢，我就跟你分享两个轻松的故事了，最后就跟你再讲一下这个书本里面所教我们建立令我的方式步骤是分别是哪几个。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先分享第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充满了很多的寓意，然后让我读完之后也这个记在脑子里，然后想忘也忘不掉，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自己也蛮有启发的。像是作者啊，他就说他小时候很喜欢这个超级英雄，尤其是超人，他非常喜欢超人。他在很多自己对于很多观众的这个演讲里面都提到一个问题，他就问台下的观众说，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超人还有这个克拉克肯特是同一个人对吧？那哪一个他才是他的令我呢？ OK， 那很多的这个观众听到这个问题，超过九成多的观众都会直接说超人呢、啊、这个超人就是他的令我啊，就是这个超级英雄，难道不是吗？ OK， 作者说的确啦，当我们想到这个令我这种概念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一些超能力，然后跟英雄主义可能会有关系，这些东西都跟这个超人的形象很符合，所以也难怪很多的这个观众一听就会回答这个令我代表的就是超人。可是作者他就说了，答案是错的，正确的答案呢，这个令我并不是超人哦，这个令我是克拉克肯特。克拉克肯特这个普通这个记者哦，才是这个超人的令我，反而超人才是他真实自我的身份。他在地球上只是创造出来了另外一个形象很温柔，个性非常忠厚老实的这个记者克拉克肯特，然后呢，让人家觉得他人畜无害，让他可以去融入地球人的这个平常的生活。那这个身份呢，也可以让超人本身不那么引人注目。所以作者他就提到了这个事情，其实就像是我们每个人，你在日常生活中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责任，像是你可能是为人父母，可能是伴侣，也可能是别人的子女，或者是同事，你有很多这种社会上的责任。那你在面对你的家庭啊，朋友跟其他人的时候，你也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来去符合社会上对你的这个期待还有规范。因此呢，我们创造出来了很多的这个令我，反而叫做受困的自我。我们创造出来了很多这样的角色，当我们不想要去发挥自己全部的能力，当我们不想要被别人关注的时候，甚至是你有时候想要逃避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了那一个受困的自我的角色里面。就像是超人，他平常呢，他不能当自己，他平常必须要扮演这个克拉克肯特，他要当一个普通的记者一样。他等于是呢，这个故事很有趣的地方，就让我觉得，诶，好像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呢，你都有超人一般的这个超能力，我们内在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能量，跟我们有很多潜在的能力，只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到， 甚至是啊，我们有时候会刻意去扮演自己的这个克拉克肯特，想要让自己平凡一点，让自己过着平凡的生活就好了，最好是不要有人注意到我。这样像是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反而在创造出另我的时候，有时候反而都是创造出来了另外一种另我，这个另我就很像是一个限制器，把你的能力限制住了。 OK， 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就继续谈到了，如果你创造出来的令我是完全另外一个方向的令我，那一个令我是你心目中的超级英雄的话，会怎么样呢？这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个第二个故事。那这第二个故事，我给它的这个定义叫做要召唤出你内心的蝙蝠侠啦。好，什么叫做召唤出你内心的蝙蝠侠？这是因为呢，曾经有一个实验哦，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研究发现的。在这个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他们曾经呢对这个四到六岁的孩童有做过一项研究，他就发现说了一个结论，说如果你想要让孩子可以保持这个灵活性，让孩子可以持续的坚持不懈，其实为人父母的人啊，应该要教他们，要教他们的这个小孩子去召唤出他们内心的超级英雄。好，他们实验是这样子做的，这个研究把孩子分成三组不同的组别，然后呢，这个研究人员就把一些玩具放在这个上锁的这个玻璃箱里面，好让小孩子看到说，诶，这个玩具被锁在里面哦，可是外面有一个锁。他们就请这些孩子拿一整串的钥匙来去试着打开，你要一个钥匙一个钥匙的换，一个每个不同的去试。但是啊，他们没有告诉孩子的是说，其实呢，所有的钥匙都打不开这个箱子啦。就是有点是一个幌子，他只是要这个孩子去测试看看，他们的目的是要去实验这个孩子的执行技巧，好看他们会尝试多久，然后呢会使用多少不同种的方式来去打开这个锁。那接下来这个三个组别就彼此的不一样了。好，第一个组别的小孩子就被要求是以第一人称的我来进行开锁，那个实验人员就跟他说，你在开锁的时候要用我的身份，就是用我你本人的身份来开锁。那这一组的孩子呢，他们尝试的时间最短，而且也显得非常不耐烦，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不想要再试了，我打不开这些锁，他们尝试的时间最短。那第二组的孩子呢，则是叫他们在内心称呼自己的本名，好，例如说可能某个小孩子叫做小明，好，另外一个小孩子叫做小美，他们就称呼自己的名字，说，诶，小美，你快点去打开这个锁吧，或者是小明，你试着用别的方法去打开这个锁，用不同的方式去称呼自己。那这一组的尝试的这个时间是第二名。好，尝试的时间最长的，而且尝试最多种方式最灵活的是哪一组呢？是第三组。好，第三组的这些孩子们被要求说，你们去假装看看自己是一个超级英雄。像是这一组的男孩子就被要求说，诶，你可以想想看你是一个蝙蝠侠，然后他甚至还给他们这个披巾，给他们这个披风穿上去，让他们假装自己是蝙蝠侠。然后呢，这一组的女孩子则去扮演一个这个热爱冒险的这个卡通人物，叫做朵拉，好，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一组他们去尝试开锁的时间是最久的，他们测试过的这个钥匙的数量也是最多的，表现起来也最冷静。尽管呢，这个每一个钥匙都打不开这个上锁的这个玻璃盒，但是这些小孩子却会对自己说，像是男孩子就会说，这个蝙蝠侠从来不会沮丧。然后呢，有一些女孩子也会对自己说，诶，朵拉现在有认真工作吗？好，他们就会对自己说，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开锁的这个情境换成了是这个自己心目中的超级英雄，他就会对这个超级英雄说话。那反而这一组显现出来的这个坚持力跟他们的韧性，还有他们对于各种开锁方式的灵活性是最高的。这个研究啊，后来这个理论就被称为叫做心理距离。这个心理距离就是当我们在内心去创造出一个虚拟的角色的时候，也就代表了一个英雄的自我，这个另外一个另我的角色。好，这个时候你反而会让自己的表现更好。诶，这个就很有趣了，对不对？跟刚刚前面我第一个提到的超人的故事比较起来，好像刚好是相反的。好，超人他创造出来的克拉克肯特是一个能力的限制器，然后让他这个超能力不要被人家发现，让他自己被束缚起来。这个超人所创造出来的另我是一个能力限制器。但是另一个方面，你看这第二个实验，这个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些小孩子他们召唤出来了内心的超级英雄之后，反而让他们的表现更好了。那就回到我在今天节目开头介绍的 Kobe Bryant 他创造出来的黑曼巴， 还有这个 Beyonce 他创造出来的这个凶猛杀下，反而帮助他们在这个赛场还有在这个舞台上面发挥了最积极而且最有开创性的表现。所以你内心选择召唤出来的角色其实就会影响你外在的表现。好，那就藉由这两个故事跟大家就很快速的说明一下什么是令我，那令我在这种不同的方面之下应用起来会有什么差别。那接下来我就快速的跟你说明一下这个书里面呢说你要怎么样创造这个令我。好，那我这边只是比较简单的带过几个步骤，那很详细的一些范例啊跟说明在书里面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步骤跟它的一些列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就说明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令我。好，那这本书里面大概就分成三个简单的步骤。好，第一个他就会问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召唤那个角色呢，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样创造出这个角色，第三个就是那有什么这个切换角色的秘诀呢，你要怎么样进入那个角色。好，那首先先讲第一个，你要先定义自己什么时候要召唤出那个角色，那就是你要先知道自己在什么赛场要去使用这个比赛的，是比赛的意思啦，赛场。好，那这些时刻就代表的是一个关键时刻，例如说啊，如果你是一个业务员，那可能这个关键时刻就是你在大客户面前要发表这个提案报告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关键时刻，也就是你的赛场。那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你要帮助球队赢得一场很关键的决赛了，好，那这个赢得决赛的这个时刻就是你的赛场。那如果你是一个，例如说你是一个讲师，好，你可能是要对着300个人发表一场公开的演说，那这个就是你的赛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在生活和工作的某一个时刻会面临这种关键时刻的赛场，这个时刻就是要让你召唤令我的时刻。所以这边要提醒的一点是，其实那个令我并不是说时时刻刻都要在你身边啊，或者说你每天都扮演这个令我，并不是这样子说的，因为这样你可能会有点这个双重人格吧。所以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些关键时刻你才要召唤出那个英雄角色让他上场，其他的时刻你扮演原本的自己就可以了。好，那这是第一个，使用令我的时刻就是在关键的一些赛场上面去使用。再来第二个是呢，那你要怎么样创造出一个令我的角色，有这么多的选择你该怎么样去选。那这边的话其实要去思考的就是这个你创造出来的这个有点像是超级英雄啊，或者说一个特别的形象要怎么样去做呢？像前面举例的 Kobe Bryant， 他特别找了这个黑曼巴，就是一个大型的毒蛇嘛。那黑曼巴他是一个很冷血很致命的这个动物，然后他就是希望说自己像这个黑曼巴一样很敏捷，然后呢有这种杀手的这个本性。那例如说啊，你如果是想要做一个公开演讲，你就可以去想想看，诶，贾伯斯这个人物的形象适不适合。大家都知道说贾伯斯的演讲非常有一套嘛，然后也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呢说不定你可以让自己变成这个在演讲的时候化身成为贾伯斯，就是你的一个令我。那如果说你是要在这个谈判中，你跟对方的谈判之中发挥同理心啊，发挥正义感，那你可能就可以借用神力女超人这个角色。所以说你这时候可以去定义一些角色，无论是超级英雄，无论是一些这个历史上知名的人物，或者说你崇拜的人物，那有些人他可能会选择一些动物，选择一些这个凶猛的动物，敏捷的动物来去代表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你可以挑选任何符合你在赛场上表现的这个形象来去扮演那个角色，让那个角色帮你出赛，让那个角色帮你发挥。好，那这个就是创造这个令我的一些方式，你可以去挑选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那这些很多的例子在书里面都有提到这些范例，所以说书里面的话有更详细的，你可以去找到真正很适合你独特赛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英雄角色。那最后的话就是，那你要怎么样进入这个角色呢？因为你可能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没有办法突然的就进入这个角色嘛，所以你会需要一些这个图腾啊，或者说你需要一些服装，还是一些道具可以让你穿戴上去之后，让自己的整个心态转换成那个令我的角色。那这边的话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像是这个贾伯斯他很喜欢穿这个黑色的套头毛衣嘛，那你就可以试着说，如果你公开演讲的时候你就真的穿一个黑色的套头毛衣。好，我举这个例子其实是我本人用过啦，我之前在公司有比赛演讲的时候啊， 我就 有一次啊，就大概一年前吧，然后我就刻意的去穿这个黑色套头毛衣，然后在心里面假想我自己是贾伯斯，所以最后上场之前我就一直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态设定。那时候虽然我还没看过这本书，但是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用了这个方法，结果非常的有效。上台之后我就是有点像贾伯斯化身在介绍产品，好，就不是在单纯的报告了，我就在介绍我的产品。那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简报内容的本身，那这样对于这个观众来说就觉得很有兴趣了，因为这个产品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个产品可以带来一些效益，好，这个产品也可以带来一些好处，然后呢还有未来的发展性。所以用这样的方式介绍，这个观众就非常的被吸引住了。那一场这个演讲当然也是这个表现的话就会很从容，然后看起来很淡定而且很有自信，所以那一场演讲的表现是也非常好，然后也取得了最棒的成绩。所以这个是我曾经用过然后也觉得非常实用的，我那时候也真的穿了黑色毛衣，所以也分享给大家参考看看。好，那或者是这本书的作者啊，他以前是一个不擅长说话的人，然后这个作者以前也觉得说他自己这样对客户的这样的帮助他很没有信心啊，他很不敢去这样很有信心的去说，诶，这样的令我效应是对你有帮助的，所以他那时候把自己假想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叫做查理。好，那作者他本身没有近视，可是呢他却刻意的戴上这个无镜片的这个眼镜，好，他就戴上这个眼镜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身份叫做查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这个令我出现的时候，他在客户面前就非常的有自信。好，那他就用这个方式来做到了这个令我身份的这个切换。那或者啊，有很多的运动员啊，他们会用一些手镯啊、宝石啊、跟毛巾啊之类的，当成是他们召唤令我的一些道具。当他们去戴上去的时候，就转换了一个身份。那当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就把那个东西拿下来。所以这个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这个运动员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家他们都曾经使用过的一些方法。所以这本书里面有列出了非常多业界知名的，有些是你听过，有些你可能没听过的例子，然后呢也提供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步骤和流程，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创造出令我，怎么样让这个令我派上用场。 OK， 所以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这个令我效应的里面几个觉得还不错的重点。然后呢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觉得它这个方式其实很适用于任何的情况啦，无论你是任何的职业，什么时刻之下，你只要定义好你的赛场，你的关键时刻，你都可以在那个时候去应用这个令我。那我也觉得说你也不一定只有一个令我身份啊，像是刚刚提到的，如果你要演讲，你可能就可以套用贾伯斯，你可能要运动，你就可以套用，例如说你喜欢 Kobe Bryant， 你就套用这个黑曼巴。你在不同的场合下你也可以套用不同的这个身份。然后套用身份的这个好处就是说，那个上场的人是一个这个英雄角色，而不是你本身。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本身是比较脆弱的，本身这个能力好像没有那么强，但你当你化身成另外一个角色，你的脑袋的回路就会切换，你当下就会问自己，如果是演讲的时候贾伯斯他会怎么做，如果在这个比赛的时候黑曼巴会怎么做，如果你上台唱歌的时候碧昂斯这个凶猛杀下他会怎么做。当你想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整个脑袋的回路就会截然不同，发展出完全不同的表现。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前一本书是叫做这个强大内心的自我对话习惯，其实也有说过类似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就是你要创造出一个有距离的角色，跟那个角色内心对话，那会取得比较好的表现。那其实这一本令我效应就是针对这个东西，这个令我的这个部分很深入的一个研究，然后呢也给出很具体很实践很可以实践的这样的步骤。 OK， 所以说如果你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透过这本书来创造出很多的这样子令我的角色，好，帮助自己在一些时刻来发挥这个更好的表现。那么最后啊，我也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这个很知名的好莱坞演员金凯瑞，好，他曾经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啊，他在一个马赫西管理大学上面的毕业典礼，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很多人呢在选择我们道路的时候都是出自于伪装成现实的恐惧啊。那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似乎遥不可及，似乎很荒谬又可笑，所以我们就从来不敢向宇宙提出要求。然后这句话其实在说的是说呢，很多人他可能是害怕让你自己内心的超人展示出来，你内心可能有很多的能力，你的内在有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潜力，你不敢把它发展出来。那有些人反而是相反， 他内心有很多这样的能力，可是他完全不知道。他不是藏哦，他是连自己有能力都不知道。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人，都有很有可能你都不敢向这个宇宙提出要求，你不敢向你这个梦想，或者说你不敢向这个优秀的表现提出要求，你也不敢去追寻。那么这本书的这个令我效应，其实就是对于这个部分有了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当你懂得去设定一个令我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朝向那个令我的角色在追寻的事情来去发挥它这个完全的一个这个潜力。 OK， 所以说今天这本书呢，就是能够帮你这个有效的去创造一个令我，那帮你在关键时刻发挥超常的表现。所以我就透过这本书啦，可以去检视一下你现在这个生活或工作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困境，哪一些赛局的这个情况。好，那让自己在这些赛局的情况来创造出一个令我的身份，有点像是重新当一个小孩子一样，敢去这个梦想，说自己要成为某一个超级英雄或某一个这个梦想中的人物，好让那一个人物帮自己来去发挥最好的表现。所以啊，如果你还记得说以前小时候你曾经站在这个客厅的椅子上面，你可能高举双手说我自己是超人，然后往下一跳，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场景的话，那这本书要跟你讲的是，你随时都有这个机会重新当一个孩子，重新再拥有那样的超人身份。 OK， 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令我效应推荐给大家，是蛮特别让我蛮耳目一新的一本书。好，那最后的话一样来念一下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的一些评论。好，那第一个这个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Jonek76。 好，他说这个是他自己第一则评论，他说瓦基的思维逻辑好清楚，那声音的呈现跟这个温柔耐听，第一次留言就给瓦基第100集赞爆。 OK， 感谢这个 Jonek76， 那你听了100集是我从台积电离职那一集的这个心路历程哦。 OK， 那非常的感谢你。好，那这个第二个听众的名字叫做倩酱，倩酱 好酷的名字哦，什么意思呢？我其实不太懂，没关系。那倩酱他的留言是说，瓦基的声音好温暖，那在忙碌之余聆听的时候有这个治愈的感觉。 OK， 那分享的内容很棒，谢谢你分享好书。好，那非常谢谢倩酱的留言。那最后是这个第三个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Poet306783068。 好，他留言就是优质赞。 OK， 就很简单的五星留言，好，不多说，就是这样子的留言，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集的节目，分享了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参考看看。那么节目到这边就正式进入尾声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然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评论，推荐给其他的听众。你也可以用行动支持我啊，就是一次性的或者是每个月赞助99元，帮助这个频道持续运作。如果你对频道或者是我有任何的想法或问题，都欢迎在节目资讯栏里面找到方式联络我。然后呢，我也会在这个阅读前哨站的部落格每一周都分享一篇到两篇的读书心得，喜欢文字版的朋友记得去订阅我免费的电子报。好的，下一本读什么，我们下次见咯，拜拜。